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点名软件的操作和使用。我是海波。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点名地导航它的一个概览和设置。概览就是带领大家大致的认识了一些啊一下我们点名地图啊点名导航啊老说成点名地图啊点名导航它界面上的一些功能项，那并且呢对这些功能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而设置呢就是带领大家在正式开始使用导航之前我们对软件进行的一些必要的设置。当然这些设置呢你也可以不理啊不理会。总之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如果要想得到很良好的使用体验，那么是可以进行一些你自己需要的设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将要给大家讲的是点名导航它的定位和线路导航的这样一个功能。这就说呢我们今天将带领大家正式的开始去逐项的来认识点名导航它的一些功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嘛，就是位置和线路。好，首先让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打开点名导航。
贵族短信点名桌面。
好，
点名导航。
我们在这里找到点名导航，点击进入。
点名锁屏。
啊，来到它的主界面。
点名导航主界面。
主界面的时候呢，我们从屏幕的上面啊往下触摸，摸到第一项。
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那么我的位置，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定位啊，就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在哪里，那么我可以选择我的位置来快速的啊获取我的位置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啊迷路了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首先点击
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
位置信息界面。
误差 58.65524 米。
好。那么大家听到了一个语音提示啊。
误差 43.02195。
他说网络定位成功。那么误差呢是有50多米啊。我们现在定位呢用的是网络定位，没有用 GPS。那么它这里呢有一个误差，就是说误差呢有50多米或者是有40多米。它这个定位呢会啊不断的啊使你的位置变得精确。那么可能有人啊就会有这个啊，紧张了啊！这个误差50-60米，这个你这个地图，你这个导航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要记住啊，误差它呢有个50米或者40米，实际上是正常的，因为它这个误差的距离并不是直线距离。我从这里到这里就是有50多米的这个误差，不是这样的，它是根据你前后左右的信息。包括啊其他方位的这个信息综合起来啊有40-50米的误差。那也就是说呢，如果单方向比如说单单是向西，那可能也就是10米左右的误差。啊单单向东也可能就10来米左右的误差。那它综合起来呢可能就有这个啊40-50米的这样一个误差，所以听起来挺吓人的啊。那么这个大家信不信，一会儿呢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啊。那么有人可能也会说啊，那你这个50多米的误差，你虽然说你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做到就是让它零误差呢？因为我们盲人出门嘛，那你说这个地方要拐弯，结果还差10米，差5米也不行啊，一拐就拐，那可能就拐沟里去了，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地图不管是什么地图它都不可能做到零误差的啊，所以说我们才一直在强调导航软件它只能作为盲人出行的一种辅助工具，而绝对不可以是唯一工具。你说我盲人我眼睛看不见，我盲杖我也不带，我直接拿一手机我导航出去，这个是不现实的，大家不要这样去做，会有危险。好，那么这是关于它误差的一个介绍啊。那么好，他刚才说了网络定位成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定位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我们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那么跟大家说一说我这个居住的环境啊，我呢是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那我这个小区呢，我刚好是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个门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呢，我住的这一栋楼呢是刚好是在小区的这个门边，而小区的门外呢就是湖东路。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走出这个小区的大门，我刚好站在湖东路上，我来定位呢，它也是会说我在湖东路。那因为我在小区里呢，我们一般的这种地图啊，它小区里面的信息呢它是获取不到的啊，小区里面路线它是获取不到的，它只能认为我是在这个湖东路啊，是在湖东路上。而事实上呢，我也可以说我就是在湖东路上。所以说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出它的这个误差距离呢还是比较小的啊，还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是我们刚才摸到的我们的第一项，
叫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区湖东路。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那么这是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位置进去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我们先获取到了我的这个位置，就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结果看一下
位置详细信息界面，
它会来到一个位置详细信息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呢是
118度，
第二个
纬度，
当然了因为它有误差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精度啊其实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说你要精度要有纬度的话，你要告诉别人你的精度纬度，那你就要实现厘米误差嘛，对不对？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不然人家按照这个经纬度来找你，那也找不着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数据，大家听听就得了啊。这是精度纬度，再往下
误差范围
是
43.02
误差范围啊，误差范围它会告诉你现在有多少米。那比如说你尤其是我们视力障碍人群，有的时候你走到一个陌生地方，你想让你的朋友来接你，那么你会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心里面也有数啊，我这个呢有个40米左右的误差，那么你可以让他啊扩大一下他的搜索范围，说不定呢他就找着你了啊。再往下
详细地址
是详细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那么他这个详细地址呢其实也就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了，再没有比这
时间
啊就是更加详
细
的了。再往下呢是时间
2016年5月26日20点5分、
啊、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获取的这个位置的信息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还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它的一个位置详细信息，
位置信息界面。
那么我返回继续回到这个位置信息界面，再往下有个周边信息。周边信息我们前面在给大家讲导航它的设置的时候呢就提到过啊，我现在在这个位置，那我周边都有哪些信息，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个周边信息啊。
添加收藏周边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周边搜索条件界面。
好，周边搜索条件界面，也就是说我想要了解我周边都有什么，对不对？那我点击进来之后呢，我现在这个位置来到一个周边条件搜索界面。什么叫条件搜索呢？就是说告诉这个地图，告诉导航你到底想要搜索周边的什么信息。我们从上往下触摸，这里是一个列表界面。第一项是
手动输入，
就是说你想要去找 KTV， 那么你手动输入 KTV， 它就会帮你查找周边的 KTV。 那么在手动输入的下面呢是手机啊，是这个软件它给我们预制好的周边信息，比如说
KTV
推拿
美食
酒店
超市
银行
医院
网吧
电影院
公交站
厕所
啊，就这么多信息。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那我呢想去唱歌，那么我就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 KTV， 我点击进入，
没有找到检索结果
啊，点击进入他说没有找到检索结果，这说明在我的周围就是湖东路的这个周围呢是没有 KTV 的信息的。那我再往下，那我看看有没有推拿，我就做个按摩吧。好，
正在周边搜索结果界
面。好，现在有了，它来到了一个周边结果搜索界面。那么这说明它搜到了这个附近的推拿店啊。我们来看一下，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
康新池，311米，
啊，
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这个康新池呢，我也是去过的啊。它呢是一个桑拿的地方， 但他可能也有推拿这个项目啊。那么再往下，
楚楚足浴，距离，
你看，
天井山浴室，距安心足疗，距共和浴室，天明浴室，距离482米。
越往后呢，就是越远的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在设置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是说，选择的，排序方式是按距离的。那么最近的，你比如说这个康
心
池是300多米，
311米，
其实也很近啊。
南京市江宁区。
那再往下呢？
共和浴室。
400多米。再往下，越来越远。
482米，加载更多，加载更多。金足楼足疗中心，距离。662米
啊，600多米了。那么我们再选呢，它有加载更多，那么可以找到更远的。你看，
距离681米
啊，码头群足浴啊，这个呢，它就是它加载出来的最后一条结果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周边信息之后呢，我们以这个康心池为例，我们可以点击它进入，我们可以呢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操作。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
添加收藏，
我们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第二个，
以此为终点导航。
那么以此为终点导航，就是说我默认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湖东路为起点，那么点击之后呢，把它设为终点，然后呢来进行导航，手机呢就会告诉你我现在去康心池应该怎么走啊，这是以此为终点导航。那么再往下呢，
在地图上显示。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有离线地图啊，那么呢它可以在地图上把这个结果给我们显示出来。当然这个地图呢有的时候它是不读的啊，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百度地图。如果你纯粹的显示百度地图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给我们专门提供来是让明眼人更加一目了然的这样一个结果界面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你这个你现在呢在导航，你和一个明眼人，这个明眼人他也不知道这儿哪有足浴啊，哪有推拿啊，对不对？那你可以把这个地图拿给他看啊，在地图上显示，然后呢他就可以带你去。实际上呢也相当于是我们在用手机为他带路啊，这就是在地图上显示。那么前面讲到的这个以此为终点导航呢，这个我们现在不给大家演示啊，后面呢我们会在专门讲到线路的时候呢，我前面说过啊，我呢会用一期的时间啊，就是来给大家做专门的实战演示啊，就是我自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呢用这个导航来给大家操作。好，这是这个它的操作结果啊，就是它的搜索结果操作界面。那么它的这个叫什么，我们返回来吧，在搜索条件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叫手动输入。就是说你看这里有
推拿
KTV
美食
酒店
超市
银行
医院
网吧
电影院
公交站厕所等等。但是呢我们发现我想找一个地方呢，它这个条件里面没有，对吧？比如说我想找一个菜市场，想找一个农贸市场，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它这里呢就有一个手动输入，那么
请输入需要搜索的，
点击手动输入之后呢，它就会来到一个输入界面，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来输入一个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啊，我这里呢随便输入一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搜到，能搜到呢最好，不能搜到呢也没有关系，大家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我来输入一下啊，我们呢用语音输入农贸市场。我们稍事等待，因为我这个网络它比较慢啊。
您已输入农贸市场。
好，然后输入完之后呢，我们直接右滑。
正在搜索，
你看，
周边搜索结果界面。
哎，
农贸市场，
你看，
果园，农贸市场，
还真有啊，
距离339米
啊，还真有。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
那么现在搜索到了一个农贸市场，我们再看下面有什么，还有一个
开心果园
啊。那么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农贸市场呢，它是可以买到很多比如蔬菜呀 这个反正很多的日常的我们要用到的东西，对吧？那我呢就直接可以选择这个农贸市场，我们开来到这个周边结果操作界面，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有添加收藏，以此为终点导航，有在地图上显示，跟我们刚才呢是一样的啊。这就是 啊，农贸市场啊，就是那个手动搜索。好，我们返回来。
周边搜索条件界面。
这是查看周边，然后我们继续返回。返回到这个位置信息，也就是我刚刚定位完以后，就是我知道我在湖东路以后。刚才我们讲的是位置信息，就是查看我所在的这个周围的一些啊信息。那么
周边信息，
周边信息下面是什么？是
分享
位置信息。这个分享位置信息呢，就是说它可以通过 QQ、微信啊等等这些方式，把我们的位置信息呢分享给别人。这个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出门的时候啊，都喜欢啊晒一晒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在这个啊某某公园，在某某景点啊，我觉得很骄傲嘛，对吧？我晒一下，让其他的人呢，让我的好友来羡慕羡慕我。啊，这呢其实是其次的。对于我们盲人用户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走迷路了，我们需要我们的朋友来接我们的时候，尤其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你现在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地方下车了啊，你的朋友也找不到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他分享一个位置信息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哪里，我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对吧？那么大家听到了，那么我可以直接把这个位置点击分享位置信息，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当我点击分享我的位置信息之后，它来到了一个选择界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朋友，
发送给朋友，
添加到微信收藏，
添加到微信收藏，
发送到我的电脑，
发送到我的电脑，
变迁，保存到记事本，
保存到记事本，
发送给好友，
发送给好友等等。那么发送给朋友呢，就是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微信朋友啊。那么发送给好友呢，就是发送给我们的 QQ 好友。那么我们以发送给我的朋友为例，通过微信来分享一下，
发送给朋友，
我们就直接点击发送给朋友，点击之后呢，它会打开我们的微信这个应用，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要分享的人的这个头像。比如说我要把它分享给
同学专属群，一种生活，阳光总在风雨曹雷，小哥一同最近聊天
Bright 啊，这个那我点击一下，
分享一个位置，
分享一个位置，
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HTTP 切换到导航模式，收起键盘
啊，分享给他，
分享一个位
置。那么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你看他会提示我们啊，就是你确认要把这个位置分享给他吗？
备注给编辑框
有什么？
说些什么？取消按钮，编辑框，
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框，说些什么？就是你给他分享的时候你想说点什么，比如说我找不着了，你快来接我吧，对吧？或者是我现在这儿呢，你们来过吗？这些那你可以在这个编辑框里面啊，把它激活，在这个中文输入里面给他说一下。那我呢这里就不写了啊，
取消按钮，
我们直接点什么，有个取消按钮，有个分享按
钮，
我们就点分享，
已发送，
好，
返回第三方工具，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分享给他了。分享成功之后呢，他有一个返回第三方工具和留在微信。那么留在微信呢，你就可以继续在微信里面跟你刚才分享的人进行交流。返回第三方工具呢，就是返回到我们刚才使用的点名导航当中。
返回第三方工具，
那我这里呢就点返回第三方工具，又回到了点名导航的位置信息界面。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这个分享就分享完了。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如果说我刚才已经知道了我在江宁区湖东路啊这个什么位置了，我能不能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朋友呢？可以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非要通过微信啊 QQ 来进行分享？你做这样一个功能，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如果通过微信或者 QQ 分享出去的位置，首先我们的朋友会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啊，你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第二，它可以就是在我们分享的这个位置里面呢，它是附带着一个链接的。这个链接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点击这个链接来打开一个导航。大家设想一下，我现在给我一个朋友分享啊，这个朋友他好像也在南京，我告诉他我在江宁区湖东路，他说这个江宁区湖东路我也没去过呀，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通过微信把这个位置分享给他，他要来接我，他没有去过没关系，他可以直接点击 这个位置里面附带的这个链接，那么只要他的手机是接入网络的，这个时候呢，他的手机就会自动的以当前他所在的位置为起点，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现所在的江宁区湖东路为终点，给他进行一个导航。也就是说呢，他的手机会自动的使用地图把它引导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反复的沟通查询路线的这样一个繁琐，大家觉得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便利了？所以说我们呢，在有的时候适当的使用分享功能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大家千万不要狭窄的去理解为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他一声我在哪里，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功能做出来就像大家可能会质疑的那样，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对不对？好，那么这是这个分享位置信息啊，
分享位置信息。
那么我们再往下呢，
添加收藏，
是添加收藏。那么我们可以把江宁区啊湖东路这个位置添加到我们的收藏里面，下一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地图啊，怎么往湖东路走。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湖东路分享给别人，比如说你以后我不在南京了，对不对？那有别人来这儿说问你来波说这个湖东路怎么走啊，哎，那我到我的收藏里面去把我的这个位置信息直接分享给他啊，把湖东路这个位置信息分享给他啊，行了，他就知道怎么走了啊，通过这个导航。那么再往下是
在
地图上显示，这个在地图上显示，刚才我们在一个搜索结果操作界面呢就给大家讲过了，就是说这个呢它主要是为了明眼人来辅助我们而设计的一个功能，就是当我们在地图上显示以后呢，它虽然不读，但是明眼人他一目了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走。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我们完全身边有明眼人的话跟我们同行，如果他也找不着，那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地图呢拿给明眼人来看，那明眼人呢就可以带着我们去找我们想要找的地方了。 OK， 那么这就是定位信息啊，就是我的位置。好，我们返回到点名导航主界面，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我的位置，原来它居然有这么多的功能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今天呢我们要讲它的第二个内容，就是线路导航。我的位置下面是线路导航。什么是线路导航？线路导航呢就是帮你规划路线的这样一个功能。我现在要从湖东路啊到321人才创业大厦，那么这个路我没有走过，我怎么走？我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线路导航的功能来查询它的路线。我们点击进入看一下
线路导航主界面，
点击之后来到了线路导航主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是
线路查询与导航，
第二个是历史线路。历
史
线路呢就是我们最近查询过的线路，这个呢我们先不讲啊，我们先来讲历史线路与导航。
线路查询与导航
啊，就是啊，不叫啊，叫线路查询与导航。线路查询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要从哪儿到哪儿，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可以来查一下。那么与导航呢，导航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使用它啊为起点和终点啊来给我们导航。那好，我们先点击进来选择
线路
查询与导航，点击之后它来到了一个线路查询操作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
起点
第一个是起点，起点就是你的出发点啊，就是你从哪出发，你要查线路嘛，对不对？你起始点从哪出发，那么它当前设置呢是未输入的。我们点击进入
起点选择界面，
进入之后呢它来到一个起点选择界面啊，我们从上往下触摸一下，第一个
使用当前位置，
是使用当前位置，就说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现在江宁区湖东路，那么我就直接使用我当前的这个位置江宁区湖东路作为起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导航嘛，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走嘛，我们不可能说我现在在湖东路，我要查我要去321，那我还得起点还设成321，对不对？我就要从这儿走嘛，对不对？那么再往下呢，
使用当前位置，从收藏点中选择，
从收藏点中选择，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很多次，就是 每个地点我们都可以收藏。那么我们收藏了以后呢，它还有很多用处啊，就说可以把它设为它的起始点或者是终点啊。那这个呢我们没有收藏，这里不讲啊，这个后面讲到收藏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再往下，
搜索地址
是搜索地址，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线路我现在在湖东路对吧，但是呢我并不是给自己查询的，有人问我啊，说从那个南京南站到这个路口机场应该怎么走，那么我呢可能就要点击进入就搜索位置了。那好吧，我们先给大家讲这个从当前的这个位置啊为起点，那我们就直接选择当前位置，
使用当前位置，
使用当前位置，
正在定位成功。
好，定位成功。那么我们来摸一下
起点，
起点
设置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当前设置是江西省江苏省南京市湖东路，这是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刚才呢大家已经听到过很多遍了。那再往下
起点，终点，
终点，
当前设置未输入，
当前设置呢是未输入的，我们点击进来，
终点选择界面，
点击进来之后呢它来到了一个终点选择界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当前位置，
第一个还是使用当前位置，这个有点傻啊，我不可能是从湖东路到湖东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终点的时候肯定就不能使用当前位置了，除非我们在起点的时候选择是反向导航啊，但是一般呢我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再往下
从收藏点中
选择，这里我们不管，我没有收藏过。那再往下
搜索地址，
就是搜索地址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往往就需要用到搜索地址的这样一个功能。好，我们点击进入，那么进入之后呢大家注意，它这个输入地址呢是让你输入这个地址的关键字，并不要求你输入它的完整地址，你要是能输入它的完整地址，第一个那输入的长度呢会非常的长对吧，会非常的累，第二个呢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完整地址叫什么，比如说我就知道我这个地方叫湖东路，那它到底属于什么什么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是什么门牌号啊什么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对吧。那现在我要去321人才创业大厦，我就知道我那个叫321人才创业大厦，那你要问我它在什么路啊，它在这个哪一号啊，那我们呢是记不住那么多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输入我们知道的信息吧。那我在这里呢就输入一个321人才创业大厦，好，输入完了之后呢我们啊点击一下，
请你输入321人才创业大厦，
好，输入完了啊，输入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右滑
终点选择地址，
它就来到了一个终点选择，就是搜索结果选择界面，它呢搜索出来了很多跟321人才创业大厦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一些结果，那我们要选择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比如说第一个是离我们最近的
江宁高新园321人才创业大厦，
江宁高新园321人才创业大厦啊，当然他读的是321啊，就那意思。那么他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也是从远啊，从近到远的啊，最近的呢是在最上面的。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排序方式的这样一个结果啊。那么再往下
321国际人才创业大厦，
你看
南京新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和军创业人才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它不仅仅有321什么人才创业啊什么的这关键词它都在里面。那么我们要选的是哪一个，我的公司啊，我们的公司在
江宁高新园
321人才创业大厦啊，那就是这个了。那我点一下
线路模拟导航，
好，那么点击之后这个起点和终点就都设置好了。那么我们从上往下再触摸一下，第一个
起点当前设置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
啊，这是起点，终点
当前设置江宁高新园321人才创业大厦
啊，这是321人才创业大厦。再往下
路径规划方式步行线路
是步行线路。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选择驾车或者是公交啊，
路径规划方式，
那我们点击进入之后，第一个
步行线路，
步行，
第二个
公交或地铁，
驾车线路，
第三个呢是驾车。那么如果说你就是走得比较近呢，你可以选择步行。那如果说比较远的，比如说你需要查询从这里到路口机场，那你可以查公交啊，我要坐几号几号公交，对吧？啊，这个几号地铁要坐哪一路的公交啊？当然，如果你是打车的呢，你也可以查询驾车的这个线路啊。那这个呢，就是那个意思，大家呢看一看就明白了。那我们呢，先以步行为例，给大家讲一讲啊，那我们就选择
步行线路，设置成功，
设置成功。
路径规划方式，
再往下呢，
查询线路
是查询线路， 查询线路，
真实导航，模拟查询线路，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查询线路之后呢，我们就看可以看到它我们到底要经过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点击一下查询线路，
正在步行线路查询结果界面。
好，它来到了一个步行线路查询结果界面。这个界面呢，它是一个列表界面，列出了我们的步骤。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步从上往下啊，
复制完整步骤，从起点向正东方向出发，沿石泉路走280米，右转进入泉东路。
啊，右转进入泉东路，再往下，
沿泉东路走530米，到达终点。
啊，沿泉东路再走530米，到达终点，两步啊，总共两步。那么这两步，它前面还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叫
复
制完整步骤，
复制造
我们点一下呢，它这个完整步骤就复制完了。比如说有人问你，那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那我们呢就可以复制一个完整步骤发给他，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好，这是它的这个
线路查询操作界面，查询线路，
查询线路，
路径规划，
那么再往下
模拟导航，
有一个模拟导航，就模拟导航，你点击进入之后呢，它不给你导航啊，不给你按照你当前位置导航实时提醒，而是给你一个模拟，就是你先坐在这里，它就模拟你现在是在往前走，那么就会给你进行一次模拟的导航，让你感觉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真实导航，所以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啊，我们来试一下，点击模拟导航，
正在模拟导航开始。
第一步，从起点向正东方向出发，沿石泉路走280米，右转进入泉东路。第二步，沿泉东路走530米，到达终点。
好，两步啊。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语音库呢就是一个男生啊给我们朗读的。如果说我们采用真实导航的话呢，他就会到我们该转的时候再用语音来提醒我们啊。那么
复制完整步骤，
我们返回来
使用百度地图真实导航，
然后呢在模拟导航下面
使用百度地图导航，
它有一个真实导航，
正在
我们点击进入以后，
一此导航提供的信息仅供您出行作为参考，
那我们第一次使用呢它会弹出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右滑确定，那么它会获取一下当前的位置信息，然后呢就会跟我们模拟给我们开始进行真实的这种导航场景。好，现在呢我们先不用管它啊，我们退出一下，
好，
这就是真实导航。再往下，
使用
百度地图进行导航。那么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是给盲人使用的，我们呢就不再管它了。然后我们这是步行，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公交导航，就是说
路径规划方式，
把这个路径规划方式呢选成
驾车线路，
公交
或地铁线路。
驾车呢我们就不用管了，驾车它跟步行是一样的，但公交呢它比较特殊，
设置成功，
因为它会告诉我们乘坐什么地铁。那么我现在
起点
啊，
当前设置
不要到这个321人才创业大厦了，
江宁高新园321人才，
我直接点击进入，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禄口机场啊，那我在这里呢搜索一下啊，输入一下禄口机场，然后呢我一会儿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这个公交导航它的这个功能。
您已输入禄口机场，
好，
删除终点选择界面，
然后我们来到终点这个选择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好，我们直接选择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线路查询操作界面，
然后呢
模拟导航，
大家知道
线路公交策略当前设置时间优先，
公交策略
规划方式
啊，你看
当前设置，
当我们选择成公交之后，它在规划方式下面呢有一个
当前设置时间优先
公交策略，我们点击进入
公交策略选择界面，
它有一个选择界面，有
不含地铁，不含地铁
时间优先，有不含地铁
时间优先，最少步行，最少换乘，
最少步行，
最
少换乘，
最少
那不含地铁是不包括坐地铁的啊，那时间优先呢就是说走得快的不管含不含地铁，再往下最少换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换乘，对吧，啊，一会儿换这一路，一会儿换那一路，一会儿换这一这个号，一会儿换那一线的地铁，
最少步行，
还有最少步行，就是我们不想走路啊，我们就想出门就想上车，那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吧，
最少换乘，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时间优先，
时间优先，
啊，优先
设置成功，
赶路啊，着急。那么
查询线路，
我们可以
公交策略
查询一下线路，点击进入。
正在查询公交方案结果界面。
来到了公交方案结果界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方案一，
方案一，
乘坐地铁一号线换乘地铁 S1 号线，全程大约45.82千米。
你看，
耗时1小时41分钟。方案二，乘坐851路换乘地铁一号线换乘地铁 S1 号线，全程大约44。方案三， 乘坐方案四、方案三，乘坐819路换乘768路换乘 BTS 1号线，全程大约 40.82 次。方案四，乘坐851路，全方案五，乘坐829路换乘709路，全程大约 36.566 千米，耗时3小时15分钟。
嗯，你看，他这个呢，就是说，会给我们列出几种方案。那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
方
案，我们点击来看一下。
方案三。
啊，方案三，
公交线路详细界面。
我们点击进入之后呢，它来到了公交线路详细界面。
复制完整步骤，步行98米，
步行98米。
乘坐819路或819路区间，经过9站，到达五小区站，步行3米，到达五小区站。乘坐768路，经过14站，到达翠屏山站，步行216米，到达翠屏山站。乘坐 BTS 1号线路口机场方向，经过6站，到达路口机场站。步行547米，到达终点站。
你看，就是这样子啊，他就会，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你怎么怎么走，他会告诉你你去坐几号地铁或者是哪一路公交啊，这样呢，就是说，非常清晰明了的把这个步骤就给我们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公交导航。那其实它剩下呢还有一个驾车，驾车呢其实跟步行是一样的啊，就是告诉你怎么怎么走，这个呢我们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讲了。好，我们返回到这个线路查询与线路导航的这个主界面。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历史记录。
历史线路，
其实这个历史线路呢，点击进来之后啊，它就会列出我们最近查询过的线路。那么我们刚才查询了几个啊，第一个是
南京市江宁区湖东路到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你看到路口国际机场。那么这是呢，就是我们我们查询过的线路。这个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些线路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可以来对他们进行操作。第一个呢可以导航，第二个呢可以删除。那么导航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这个导航的这个步骤啊，这个呢就不讲。那么删除呢，就是说删除我们这个历史记录。那这个呢，大家如果经常要走这些路线呢，你有没有收藏的习惯，建议大家呢还是把它保留啊，建议还是保留。因为呢这个方便你后面的查询，这个就跟我们打电话通话记录一样，你总不能打一个电话就把通话记录删了吧，那你后面再想找他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存他的联系人啊。 OK， 那么关于线路导航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